认识上帝的爱，作者苏国文。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如何能认识耶和华上帝呢？上帝本质是个灵，上帝既然是个灵，便无形无相，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所以经上记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那么我们人怎么才能认识上帝呢？我们怎会相信宇宙中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呢？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圣经是上帝将自己启示给世人认识的一本属灵书。圣经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我们现在所相信的就是一位爱的上帝，我们今天所侍奉所敬拜的也是这位爱的上帝。整本圣经中提到上帝有许多的属性，但是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神学家都一致地认为，爱是上帝的第一属性。人间有许多的爱，比如说父子天伦之爱、夫妻情侣之爱、朋友知己之爱、嫡系亲情之爱等等。这些爱虽然都是美好之爱，但都有美中不足之处，因为都受着时间、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到头来都会改变终止。而上帝的爱超越人间一切的爱，他的爱至少有四个特点。首先，上帝的爱是永远的爱。上帝的爱不受时间限制，他过去爱我们，现在爱我们，将来仍然爱我们。他的爱不是虎头蛇尾的爱，也不是一种中途间断的爱，而是一种爱到底的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爱。旧约诗篇136篇是一篇歌颂上帝爱之永存的诗，全篇共有26节，每一节经文的结尾都有这么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诗人喜乐经历的写照，而且上帝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爱。先知以赛亚这样记载上帝的应许：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另一位先知耶利米提到，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上帝对一切信靠他的人宝贵的应许。旧约中上帝对我们有爱的应许，新约中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并在死而复活中兑现了我们信上帝就是信耶稣。有一首短歌，耶稣不改变，就是歌颂主爱永不改变。歌词写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兄弟姐妹都能离开，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天地万物随必废坏，耶稣不改变，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句句都必成全。上帝以他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这些被上帝永远之爱所爱的人，要异口同声感谢上帝、赞美上帝，乃是理所应当的。 上帝的爱是广博的爱。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开头就说上帝爱世人，这世人就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爱男人也爱女人，他爱大人也爱孩子，他爱富人也爱穷人，他爱好人也爱歹人，他爱义人也爱罪人，他爱知识分子也爱文盲，他爱犹太人也爱各国的人，他爱信靠他的人也爱尚未相信他的人。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他爱的对象，这就是上帝广博的爱。世人的爱若对照上帝的爱，真是相差太远了。我们仔细地想一想，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度。有的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有的人只爱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就不爱。有的人只爱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教会外的人就不爱。你看我们人的爱心这范围是多么狭窄呢？可是上帝的爱宽广博大，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他的爱里。只要你肯接受上帝的爱，你便成为一个蒙爱的人。我们今天真是被上帝的爱所包围、所吸引、所激动、所征服，使我们能在他伟大的爱中生活。所以我们这些今天已经蒙爱的人，怎能不高声地唱哈利路亚，称赞上帝。第三个就是上帝的爱是奇妙的爱。我们再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的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惜自己怀中的独生爱子，将他赐给世人。此爱实在是奇妙。平日里人们对对方馈赠礼物是有轻有重，礼物的轻重表明这人爱之程度的流露。随着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人的气魄是越来越大。向亲朋好友送礼，不是西洋参红参别的高档营养品，就是价值几千元几万元的电脑、摄影机等高档的电子产品。但我们从未听说过哪个人舍得将自己的独生爱子当作礼物送给别人。我有一个亲戚，在计划生育期间已经有4个女儿，只是还没有儿子。他想要一个儿子，但是当时是不许可的。他们夫妻二人只好跟着别人到外地去放养蜜蜂，在各地游走中偷着生育。有一次他们到了安徽，他的妻子生了第5胎，指望生一个男孩，哪晓得生起来又是一个女孩。他们既生亲又失望，后来还是忍痛割爱，把这个小女儿白送给当地的一户人家。第2年他的妻子又怀孕了，第6胎终于生了个男孩子。这孩子渐渐地长大，天真活泼，蛮有聪明智慧，学习成绩也很优异，后来考取了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了杭州国家重点工作单位工作，前途无量。这孩子是他父母唯一的爱子，视若珍宝。他们能舍得把他送给别人吗？我想一定舍不得。再说他们把第5个小女儿送给安徽的那户人家，时刻地惦记在心呢。时隔11年之后，最终还是以5000元的现金把这个小女儿从那户人家手中给赎了回来。他们有5个女儿，却仍然舍不得送给别人一个，岂不值得大家去深思吗？然而上帝只有一个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他为爱世人，竟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你说奇妙不奇妙呢？实在是太奇妙了。再说我们在亚当里的人本来是注定灭亡的，但现在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真是上帝奇妙的爱临到我们的结果。我们的心被恩感，只有赞美上帝。第四个就是，上帝的爱是神圣的爱。上帝的爱之所以非同人间一切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神圣的纯爱。神圣纯爱超乎万爱，天上欢乐降人间。上帝的神圣纯爱集中表现在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而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圣经这样记载，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受了冤屈判处死刑，很少有人愿意替他去死。要是有一个人对社会有特殊的贡献，大众少不了他，也许有人敢出面替他去死。这种为挽救他人的生命，或为有恩于他的人做出的牺牲，也是人间罕见无私爱的表现。但是和上帝的爱相比，那就差得太远了。因为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有罪的人类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挽回祭。要知道，基督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既非义人，又非好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人。我们这些罪人竟蒙了上帝的圣爱，岂非何等的荣幸呢？上帝的爱从时间上来说是永远的爱，他过去爱我们，现在爱我们，将来仍然爱我们。从范围来说是广博的爱，全世界人类都是他爱的对象，他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从赐独生子来说是奇妙的爱，他为了爱世人不惜一切的代价。从为人类赎罪而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来说是神圣的爱。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值得我们去侍奉，值得我们去敬拜。今天我把这位爱的上帝向大家介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更希望慕道友们赶紧来信。只要你肯认罪悔改，相信并接受这位爱的上帝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能成为蒙恩得救的人。